现在呢，全世界的趋势啊，都是少子化，所有的孩子呢，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做父母的当然是尽心照顾，全力栽培。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把孩子教养得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呢？我想请问各位做父母的，你最想栽培孩子的哪一方面？哪一方面是你觉得栽培好了，就可以让孩子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将来在社会上会具有竞争力？是智育，就是所谓的拥有高学历，还是呢在才艺方面栽培他，或者是栽培他的品德教育？我想很多父母都听过三岁定终身这句话，也知道孩子的脑部呢越多的开发，越早的开发，将来也会越聪明。所以现代的社会呢，父母最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在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呢就要送去脑力开发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在孩子只有两个月大的时候呢，就送去上这个脑力开发的课，一堂课要好几百块人民币啊。做什么呢？就是开灯、关灯，刺激宝宝的脑袋，然后呢，拿一张这个字卡、图卡，不停地在这个宝宝的面前呢闪烁，那么要加强孩子的印象。据说这样啊，会让我们的孩子呢比较聪明。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啊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会背唐诗或者是会认字的话呢，那真是不得了了啊，大家一定会好好的赞美他的。明星级的幼儿园、双语学校、重点学校早就挤破头一位难求，想尽办法呢也要挤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呢会让我们的孩子变聪明，而聪明呢就等于成功。那么说到聪明呢，我们呢大家不免陷于传统的一个架框，认为只有学业成绩好的孩子呢才是聪明，而聪明的孩子呢就会具有竞争力，将来呢就会有出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人呢拥有美国的硕士学位，但是呢回国之后呢却找不到工作，加上呢他的女朋友说要分手，居然呢后来这个人呢就杀死他的女朋友并且毁尸。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光有智商但是人格的特质呢却出了问题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自己挫折的情绪。有调查显示，中国呢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呢正逐年的攀升，而且大多数呢是属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这些人呢他们不能够承受打击，不知道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且呢过于追求完美，不知道如何应对人际关系，个性上呢过于封闭，缺乏亲人的关爱。你想我们千辛万苦教育出来的孩子啊，好不容易读到大学、硕士、博士，最后呢却出现这样的状况，你可能宁愿他有好的人格特质，甚于希望他有好的学历。其实现在的父母呢也不是不知道品格胜于课业上的学习，但是往往我们知道的和我们所行的呢不一致。尽管心里知道培养孩子的人格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的国家呢还是以升学至上的这个情况之下，父母还是花最多的时间在孩子的课业竞争上。而且中国的父母呢有八成以上会资助孩子念到越高越好，最好是念到博士的学位，而多半的孩子呢也认为父母有义务资助自己来读书，而不是想着自己呢要为自己负责任。有一次呢我在一场聚会当中啊，听到一位讲员说到他很生气自己的父母呢居然有退休金却不拿出来给他读博士班，害他博士呢念到一半没读完。那么我当下听完啊就愣住了，我心里想，这难道也是父母的责任吗？父母有责任拿出退休金来给你读博士吗？那么父母已经供养你读完大学硕士了，还要怎么样呢？将来还要不要帮你养孩子养老婆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懂得为自己负责任并且感恩呢？教养孩子，想要孩子将来成功，我们应该要注重的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学业，希望孩子与众不同，将来拥有高度的竞争力，不是多读书就可以的，更重要的是要培育孩子的品格。问题是品格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么有些人认为品格呢就是指着爱心、诚实、勤奋、节制等等这些道德方面的， 但是其实呢，品格还包括了孩子独立自主负责的品格，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动学习的能力，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别人情绪的能力，还有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些呢，更是孩子未来成功与否的关键品格。特别是后面三者啊，就是处理自己跟他人的情绪能力，还有人际沟通的能力，我们又称为 EQ， 也就是情绪智商。那么根据调查呢，智商高的人呢，未必将来在社会上呢高人一等。很多具有这个高 IQ 啊，也就是高智商的人呢，最后都是为比自己智商还要低的人来工作。但是呢，有这个高 EQ 啊，也就是有高的情绪智商的人呢，往后在工作上呢，甚至是在学校的学习上呢，也都有比较好的成效。所以既然三岁定终身，而孩子的品格教育又是更重于智能的开发，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在孩子幼儿的时候呢，就开始他们的品格教育。所以这个第二课呢，我们就是要专门来谈一谈孩子的这些品格到底该如何的来培育。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培育孩子人格的最佳场所呢，就是家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个也是永久的老师跟帮助者。儿女的人格的建立呢，是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是在他上幼儿园以前呢就要建立好的。父母亲不要指望学校或者是老师呢要负起这样的责任，这个责任呢是父母责无旁贷的。父母该如何在家庭中教养我们的宝贝呢？首先第一就是要以身作则。一个人的品格呢，往往是表现在生活当中的，所以要注重孩子的品格教育，也必须注重他们的生活教育。儿女的生活教育跟品格的教育呢，靠的是我们父母的以身作则。你要儿女不说谎，自己必须不说谎。你要儿女有耐心，自己必须要表现出耐心来。你要孩子具有温柔的个性，自己就必须以温柔来对待孩子。儿女的生活教育跟性格的培育，不是靠知识的累积，或者是靠不断的唠叨而得来的，而是从生活当中，经由父母的示范、身教当中呢，一件一件来养成的。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大概两岁左右吧，有一天呢，我看到他啊，在家里拿着一根棍子，对着地板上的一个洋娃娃呢，很凶地说：“快睡觉，眼睛闭起来，不听话就打你哦。”哎呀，我吓了一跳，这不是我的翻版吗？因为我在家里哄他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烦，就会说这些话。所以呢，父母的身教啊是非常重要的。做父母的要小心你在家里面的一言一行，都在幼儿的观察当中。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训练孩子独立自主、生活自理的能力。根据研究指出啊，会帮忙做家事的孩子将来的成就呢会比较高。但是现在孩子啊是宝贝，父母往往舍不得孩子来做家事，更有些父母呢认为读书最重要，哎呀家事就不用了。还有呢，就是父母认为孩子小会做什么呢，还不是越帮越忙，还不如自己做来得快一点。但是你现在不训练，那么孩子想要自己做的时候你不让他做，等他长大了他不做你才骂他，这样有用吗？父母要训练孩子自己做事，不要事事帮忙。我的小女儿两岁开始呢，就自己整理行李啊，只要是出门她一定打点自己要穿的，然后呢自己提着她的小行李提上提下的，我都不必伤脑筋。反而我的老大呢，从小呢奶奶照顾得非常好，凡事都不让她自己动手。有一次她去朋友家，那么在朋友家吃晚饭要吃荔枝啊，那么他就叫朋友帮他剥，结果人家全家都吓一大跳，问他说：“你不会自己剥吗？”我儿子回答说：“我在家都是爸爸妈妈剥的呀。”哇，为什么？因为我的婆婆怕他自己剥的话，等一下会连那个核啊也一块吃下去，会噎死的。结果我们家啊就在那个地区大大出名了。根据这个精神医学上呢，有一种病叫做彼得潘症候群， 它是指着一个人呢不愿意长大，虽然已经成年了，可是还赖着不肯长大。他穿的呢是儿童图案的服装。听说呢在国内啊，还有一些大城市，有一些女性的上班族呢用奶瓶喝水，这也是不肯长大的现象。那么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呢，他不愿意自己负责任，任何事情都要问父母的意见，生活自理都成问题，连自己出门交钱办事他都不情愿。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更出现一大堆的宅男腐女，整天都窝在家不出门，更别谈找工作了。那么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培养他们独立自主做事、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要事事都来帮着他做，要训练孩子自己做。而且孩子呢，透过自己动手做呢，也会有成就感。孩子在还小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段时期呢，是凡事都想要自己动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让他做，好像吃饭。中国父母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呢，就是一个手拿着碗，一个手拿着汤匙，满屋子呢追着孩子跑，就是为了要喂孩子吃饭。结果吃一餐饭呢，像打仗一样，一碗饭呢，吃上个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父母也累，孩子也早就没有食欲了。其实吃饭是谁的责任呢？孩子的，不是父母的。父母的责任呢，是为孩子预备健康、营养丰富又好吃的食物，而孩子的责任呢，是吃它。当然，如果孩子自己还不会吃的时候，就要靠父母来喂。但是一旦到了他可以自己拿汤匙的时候呢，就是训练他自己吃的时机了。那么就算孩子呢吃的到处都是啊，也没有关系，顶多清理一下就好了。我看过一岁多的孩子自己吃饭吃得很棒的例子。那么做父母的也不要担心孩子自己吃会不会吃不完呢，吃不多呀，营养不够啊，会饿着啊，其实不会的。饿了呢，他下一餐呢就会多吃一点的。在孩子一岁多两岁多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要自己吃饭穿鞋的，就让他自己做，做不好也没关系，还是鼓励他，几次下来呢就会做得很好的。那么孩子可以帮忙扫地吗？当然可以。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扫把他当然拿不好，我们可以给他买那种小小的玩具的，让他在旁边帮忙，就算让他在旁边捡纸屑也可以。总之呢，就是要让孩子尝试去动手。父母呢，不要限制他们，父母要克制的是自己那一只老想要伸出去的手，老是想要帮助孩子。我们要克制自己啊，只要习惯养成了，以后呢，孩子自己自理他生活的能力呢，也会增加，将来孩子呢，也会学会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必父母事事担心。第二，就是训练孩子处理自己的情绪。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暴力事件或者是伤害事件，都是因为不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当你的孩子生气大吵大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是比他更生气的骂他，把他压下来，还是让着他，顺着他？其实这两者呢都不是好方法。你如果让他，下一次他就知道要这样做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如果你比他更生气的来打压他，那么他就只会用生气吵闹来表达自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先不理他，叫他回自己的房间安静一下，然后呢再慢慢的引导他认识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你现在很生气对不对？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把他生气的原因说出来。当然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把他的情绪说出来，他是伤心啦还是生气啦等等，这些要说出来，然后再说他的理由。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引导孩子去想想看，除了乱吵乱闹以外呢，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好，比如说乱吵乱闹只会被我们的父母处罚，那么我们是不是除了吵闹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生气的这个情绪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呢？是不是可以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说我很生气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啊，要教孩子 不是只教他什么不对，什么不可以做，而是要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他怎么样做才对。好像孩子如果扫地扫不好，你只骂他笨啊，连地都不会扫，他就会学会怎么样扫地吗？当然不会，他只学会逃避扫地，因为他一扫地你就要骂他。你必须要教他如何做才是正确的。生气除了打人，有没有别的方法呢？那么在美国啊，有一些学校呢，他们使用一种叫做情绪识字率的一个方法来教导学生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呢，有太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在校园当中，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情绪识字率来做。简单的说呢，就是红灯、黄灯、绿灯。红灯呢，就代表暂停，所以你生气的时候呢，你先停一停，不要马上发作。然后呢，黄灯就是你先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我这么生气，我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以怎么做呢？那么我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或者会有什么坏处吗？先去思考一下。然后呢，绿灯就是经过你思考之后呢，你可以去付诸实行，但是你同时也必须要为你自己所做的决定呢负上责任。结果呢，因为在美国的学校呢，很多学校采取了这种情绪识字率呢，结果是大有进步，很多孩童的这个暴力的情绪、暴力的行为呢都得到了改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首先学习，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实行出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么做。好，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孩子独立思考、做决定的能力。孩子需要独立思考，知道怎么样分辨对和错，知道怎么样做决定，而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样他长大之后呢，也不能够自己来分辨是非，只会附和大众。那么尤其我们都知道啊，现代的社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好像现在的青少年泡在网吧的比例是越来越多，吸毒也是一样。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孩子将来也有这样坏的行为，或者担心他交到坏朋友呢？如果孩子不会自己独立思考判断是非，那么你再担心也没有用，还不如从小就培育他独立思考做正确决定的能力。那么你觉得做决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当然不是，人的一生呢都在做决定，人生呢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如果你懂得如何选择，人生就会容易多了。与其在那儿担心孩子长大交到坏朋友，受到不良的风气影响，不如从小就教他自己分辨做决定。我的邻居是一个美国人啊，他们家有许多的规定，比如说不可以看电影啊，卡通要看什么卡通也有限制，所以每一次他们家的小孩来我们家呢，一定要进门前要先问你们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回答他说我们在看电影，他们掉头就走，不会进来。如果我们回答他说我们在看卡通，他就会问说你看什么卡通啊？那么如果是好的卡通，他就会进来看，如果是他们不能看的，他们也会掉头离开。那么等一下他们的父母来接他们的时候呢，父母也会习惯性的问一句说你都做了些什么呢？哦，你做了好的决定吗？这就是训练孩子做决定，包括了他必须学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并且为他做出的决定呢负责任。这不代表父母偷懒不负责啊，也不代表父母就可以放任孩子自己去做决定，而是在给孩子权利自己思考做决定之前呢，父母也必须尽上责任，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让他们在各样事情上呢都有一个标准在心里面，知道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取舍，而不是在各样的小事情上面限制他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把大原则教导过后呢，其他的事情就在这些原则里面来取舍。我们常说，与其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教养孩子也是一样的，与其帮他做决定，事事为他服务，不如教他如何做一个好的决定，然后放手让他去做。父母应该要学会少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应当要引导孩子明白 为什么这么做不好，该怎么样做才比较好，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然后呢帮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好比穿什么衣服，学什么才艺，吃什么东西等等，都可以训练孩子自己做决定。孩子必须学会呢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父母呢必须学会不要事事的干涉保护。被过度保护的孩子呢，将来在社会上呢是更难生存的。不要怕孩子没有了你的保护会摔跤，偶尔孩子也需要有这种摔跤的经验，因为这会让他们更强壮，并且摔了一跤，他下次就学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经验跟情绪呢，也是孩子们必须学习的。如果他做了错误的决定，遇见了挫折，那么他也必须学会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绪，这对孩子将来的成就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当父母学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感觉到受到尊重，并且对自己的价值感与自信心呢也会增加，以后他面对事情呢也会比较勇敢有信心。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训练孩子主动学习的能力。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建立他学习的乐趣，激发他求知的动力。但是很可惜的是，做父母的呢，我们通常只关注教科书和考试的分数，所有的学习呢只是为了考一个高的分数，上一个好的学校。孩子的学习呢是被动的，也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学生聊天啊，问他毕业以后作何打算，是不是要再继续升学呢，结果他说读书好累好辛苦哦。这就是现在年轻学子的心声啊，学习不再是乐趣，而是重担。我们要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呢，就要多陪他们阅读一些好的书籍，和他们讨论书的内容，甚至呢是观察这个大自然，也是学习的一种。孩子在2岁到4岁左右呢，最喜欢问为什么。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呢？啊，通常我们是有空心情好的时候呢，我们就满足一下他们小小的好奇心，回答他们一下。要是没空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没有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就随便打发，或者是讲一句不知道，或者还要发脾气说问这么多干什么。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想要发掘答案的这个好奇心啊就没有了，以后他也不会想要自己来寻求答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和孩子一起来寻求答案。当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呢，你如果不会回答，那么你就跟孩子一起去查书，或者一起上网来找资料查答案，或者呢带着孩子一起去请教别人。那么总之呢，让孩子看到你愿意寻求答案的心态，也看到你寻求解决的方法，那么将来呢他也会这样主动的学习。不要把孩子的学习啊都只局限在学校教科书上面的学习，生活当中任何的发现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样就算孩子呢从学校毕业以后，还会依然保持着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态，就算没有老师也会自己学习。一个人如果一生都保持着学习的态度，对他的未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工作，是婚姻，是做父母，都必须保持着学习的心态，才会有进步，才会容易开创成功的未来。一个一直保持着高度学习热忱的孩子呢，不论科技如何进步啊，都不会被时代淘汰掉。如果做到这一步，我们孩子的教育呢，就算成功了。最后呢，就是人际沟通的能力。在幼儿时期的孩子呢，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告诉他一大堆的人际沟通的理论来帮助他发展人际关系。那么幼儿时期的人际关系呢，其实就是和其他玩伴互动的能力。而幼儿阶段呢，如果人际关系不好，也会影响他日后社会适应的能力。因为一个人际关系好的孩子呢，比较容易喜欢自己，也对自己比较有信心，正面积极的经验呢会比较多，那么自然以后社会的适应跟成功的几率也就会比较高。那么以前的社会呢是大家庭，孩子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学习观察到人际互动的原则。但是现在呢几乎都是一个孩子， 没有了和其他兄弟姐妹互动的机会，还有这个时期的幼儿呢，本来就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再加上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互动，更容易延长幼儿这种自我中心的现象，间接的呢，也就造成了孩子跟人相处的困难，因为少了学习互动的机会。而人际关系呢，本来就是在经验当中学习的，所以这个时期呢，父母应该要多安排孩子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好像表兄妹啦，或者是邻居、同学等等。那么这样可以增加孩子人际关系的学习，但是父母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不要介入孩子的争吵纷争当中，要让孩子自己解决。我们做父母的呢，可以给予提醒跟建议，但是要小心不要去帮孩子吵架，甚至出面来维护孩子。那么除非你不出面，孩子有身体上或者生命上的危险，否则呢，让孩子学着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孩子呢，需要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学习解决纷争的能力。那么借以了解别人和自己是不同的，所以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和观念。他需要学习呢，面对跟处理这些情形。如果父母总是出面，那么孩子就没有办法从中间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了。一般来说呢，友善而且勇敢，会为自己争取机会的孩子呢，人际关系比较好。而胆怯或者是具有暴力性格的孩子呢，人际关系上比较吃亏。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呢，和父母的教养态度也是大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温柔善良的，那么孩子呢，也会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他的同伴。而且当孩子对自我的形象良好的时候呢，他也比较有信心去交朋友。那些胆怯退缩的孩子呢，多半是因为受到父母太周全的保护而失去和玩伴玩耍的机会，自然呢就不容易建立起人际关系。而那些常常欺负同伴的这些幼儿呢，多半是因为父母的管教方式就是打骂或者是漠不关心。所以呢，如果要孩子在人际关系上成功的话呢，父母必须注意自己和孩子的互动，越早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呢，对孩子的人际关系也会有帮助。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堂课的重点。教养孩子，想要孩子将来成功，该注意的并不是只有智育，希望孩子与众不同，拥有高度的竞争力，不是只要多读书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要培育孩子的品格，这包括了呢，我们做父母的呢，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美德，诸如诚实、善良、温柔、节制等等，都要靠父母的以身作则来教育，而不是靠着理论或者是唠叨来教育孩子。此外呢，我们还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负责的品格，要训练孩子独立自主、生活自理的能力，还要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知道如何判断是非对错，做出良好正确的决定，并且为自己的决定呢负责任。要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能力，所以他一生都会不断的学习成长。还有呢，就是要培养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挫折、生气等等负面的情绪，那么这对他们将来的社会适应呢会有大的帮助。最后呢，就是人际沟通的能力，在一胎化的家庭结构之下呢，多多的为孩子制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可以帮助孩子呢从中学习人际相处的能力。同时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呢，也影响着孩子与别的孩子互动的模式。善良勇敢的孩子呢，比较容易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父母也该用这种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孩子。而这些品格的培养呢，是我们必须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的。好，这一课呢，我们就到此结束。下一课呢，我们会进入到7到12岁的儿童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会谈到管教孩子的一些原则，还有发掘你孩子的特质这一部分。